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来思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青少年的孩子在生命的建造当中继续的来谈这个信仰的历程。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七课这是与青少年之沟通与接纳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会跟弟兄姐妹来思想，怎么样帮助青少年，那让他能够帮助他在整个沟通的一个历程当中，让他能够建立一个自我管理，一个自律。好，那一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一起交通和分享，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一起接着这分享来更认识你的恩，也更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个沟通与接纳的时候，讲到我们沟通有一些在针对青少年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要逐渐的跟青少年有个好的经验，所以在互动上有的障碍，我们要能够慢慢的借着好的经验去去除它。然后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所以呢，要能够有效的沟通，使得大家的期待往一个自信的方向去。那么在沟通里面，我们切记不要变成单向式的，单向式的就不是一个沟通，就没有互动。那么这样子很容易造成障碍，造成以后不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在沟通上面，那么逐渐的让我们彼此能够把心底的话讲出来。那么在沟通里面，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的时候，在青少年这一个阶段，我们特别容易会有一些情绪，原因就是他在面对这个他自己的压力的时候呢，他也会有情绪出来，所以我们看着他，然后想着他，还有关心他，这样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比较大的情绪。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总要记得倾听非常的重要，倾听能够使青少年觉得我们在意他，我们真的打从心里把他看为重要，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帮助他。所以有效的沟通，我们做父母的改变原来的习惯，做自我的约束，做自我的强制，那么总是记得放下身段来，那聆听出孩子内心的感受，那么我们也要学习用正向鼓励接纳的支持的话来帮他说出来。那么当他容易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用心的时候，这样子我们才会在整个经历上头来引导他。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对话上有一些重复的难处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放下自己身段的时候。好，那么我们今天再继续来谈，那么接纳，沟通的目的是接纳。那么接纳是做什么样的接纳？我把它称作一个同行式的沟通同行式的沟通，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在信仰的路上能够跟我们一起走。那么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这是一个要紧的阶段，那么呢，我们可以一起走。所以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那么我用一个画面做开始，这个画面就是当年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把你的儿子以撒 献给我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那么呢就出发。所以对以撒来说，他只知道父亲要去献祭，所以他就拿着火与刀，那么跟亚伯拉罕两个人那么就一起同行。所以这是走同一个路同一个方向，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但对以撒来讲，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只是跟着做，只是跟着做。那只是跟着做，但是他也在路上向父亲问了，那么火跟柴都有了，那么呢献祭的羊羔在哪里？那这时候父亲要给他的一个回话，亚伯拉罕当时跟他说，那么呢神会自己预备。那这个神会自己预备对于以撒来讲完全没有经历过，就是上帝怎么预备过去的献祭都是父亲你预备好的，那么这一次非常的特别，那么这一次你却告诉我说神会自己预备。那么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撒也就相信父亲的话跟他继续的往山上走过去。好，那么我用这个例子要来开始讲，那么同行式的沟通呢，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神的带领。那么也许多的时候对于未来将会如何，说实在的，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只是希望有好的预备，但是呢可能在当中所要面对的难处跟压力，那么呢不一定能够让孩子清楚的知道。那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讲，那么呢就带着他走。那么我用这个例子来去思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撒有一个部分是他可以一直跟随他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他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说不定父亲就会露出口风来，说不定这一个听从上帝的话语的作为就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今天讲同行式的沟通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他能够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他从青少年的阶段就开始学习一个自我可以管理，自我可以节制。那么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但我们要帮助他。所以这里有几个思考。第一个，我们教导孩子不是在控制他，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控制自己。那么所以我们要告诉他的是，所教导给他的一些纪律也好一些提醒也好如果不能够化成他自己内在想要的，那么毕竟那只是一个一个外在的约束力而已，而不是他内在的自我管理的自我对自己的期许。所以第一个，我们也希望往他能够成为内化来走。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二个要思想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他自己的兴趣、注意力、理解力也有他记忆力，所以每个孩子也有他的期望想要的表现。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当中慢慢的让他的这些内在的上帝所造的他的内在的，那么呢能够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帮助。比如说他能够从这一个自己能够自我管理，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的时候，那么呢他就能够在当中 对他自己的期望怎么样去完成，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分三个层面呢来看，先看我们父母希望他在 自我管理上面呢，第一个是生活上能不能自理跟独立，第二个是情绪上能不能够自我调节，那么呢在他的行为、他的想法以及在往他目标上去走的时候，他的情绪能不能自我做调整。第三个方面是他能不能考量到自己、他人、环境关系上以及互动上。那么重要的是我们总会影响到别人，但能不能拿捏好一个尺寸，不会过度的影响别人。所以三个层面我们去帮助孩子生活上、情绪上，还有一个与人的关系的互动上。好，那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那在带着孩子跟他做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看重的也有几个。第一个是他的冲动的控制，冲动的控制孩子会有冲动，就好像我们大人也会有冲动。冲动的控制比如说孩子功课写一写，然后他就会想去打电动，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在金钱的管理上，他存的钱但是存到一半他就想忍不住的就把它用掉，这是他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还需要再加强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在意的是他的责任感，就是他能不能把当护者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当他是先完成学校的课业规定，或者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总是在当中要做一个抉择。那如果我们只是放在要求上督促上，那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总会有长大离开家的时候。当他离开家了以后，他是否能够自己负责呢？那我们希望他能够。第三个部分是他根据实际的情况，他能不能做一些自我的调整，而且是有合宜的弹性。那么根据实际的情况，他要怎么样自我调整，而且在当中也是合宜的弹性所以这也是他慢慢的面对环境中带来的压力跟变化的时候要思想的。那么还有他自我的觉察也很重要他能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在当中能够去认知他。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同行式的沟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大人比较能自律，比较在生活、在情绪、在这个冲动上、责任上、弹性调整上，我们都会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从我刚才提的，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的自律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我们能不能控制一些冲动，能不能一些把当护者的事虽然压在我们的心上，但我们仍然能够去面对。还有当实际的状况做改变的时候，我们自我调整合宜的弹性是够吗然后我们对自己的状况的体察，我相信我们是比孩子们来的多但是我们能不能适时的做转换。好，那这些就是要跟他在谈的时候、沟通的时候让他能够在当中去体会的。那么这些慢慢让他体会的时候，那么他在选择，然后他又去经历， 它就会在当中会逐渐的建立他自己的一个自律、自治、自我管理。好，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那么在沟通上，哪些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帮助孩子的？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动机上着手，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从动机上着手。动机上着手就是在谈一个事情，那么呢它是本来是一个必须做的事。如果是他所做的都是必须做的事，那么不是最好的从必须做的事要改变成一个他内在想要做的事。所以如果是他内在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只是必须做的事，这样他里面的动机就会产生一个内在的一个力量给他。所以在他面对学习的历程当中不管是课业或者其他的这些必须做的事，我们能不能能够在沟通上记得往这个转向，让他觉得他成为一个他想要做的事。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有些人是从后果去跟他讲那但是这个还是会偏必须做或者会从所谓面对的将来去跟他提醒，但是都还是这一个必须做的事。想要做比较是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里面是有兴趣的，有能力的有在当中对他整个里面自我的开发是更有帮助的这样他才是变成一个想要做的事。所以想要做的事里面呢偏重在让他能够自我察觉，做这些事他自我察觉对他自我的帮助，对他自我在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那样的一个他觉得生命上的一个感受他能够察觉，然后他也知道这样是他可以体会到那样的一个好的感觉，或者是好的他的成就等等，都是帮助他自我察觉。如果自我察觉，那么他就可以去找到他变成一个他想要做，然后我们再帮助他不仅自我察觉愿意了以后，那么也要能够自我负责。好，那这个讲起来有点抽象，但是这是我们父母的榜样。在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呢我们是否在当中显出这样的一个让他们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做父亲的，当我们要去工作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觉得我去工作是为了这一个家的经济的需要，我必须做，那么这样子我们在话语上情绪上也都这样显露的时候，那么孩子容易看到我们面对挫折的担心害怕，或者过程中的不耐烦等等。那如果说这个工作我们能够让孩子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工作所带来的对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内化在我们里面的感受是什么，那么这样子他就会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必须做，也有我们想要做的。那么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早上起来，那么呢啊，在一个假日，那么要吃早餐，那么呢啊，如果我们只觉得说啊需要预备早餐，这是必须做的事，那么这是一种心态。那么另外一种心态是我想要做，想要做什么？当我想，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啊喜乐跟满足感。我提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读圣经也是这样，参加聚会服事也是这样。如果让孩子知道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必须做的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让他们去转化他们所面对的啊这些各式各样生活历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那么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给孩子去看到去转换的时候，那么以后我们跟孩子在谈的时候，他就会啊，就会有一些的啊影像在他的生命中来产生。比如说，我以前带孩子啊，孩子大的我啊整理打扫家也是一样。如果打扫家庭里面的打扫只是一个必须做的事，那么呢啊，孩子可以感受出来。这是必须做的事，所以呢，他被分派工作了啊，所以他如果还有其他啊要去忙的事，他可能就会有啊不好的脸色等等。但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啊，变成一个整理的家是我想要做的事啊，为什么想要做？啊、那么啊，就是看到想去做这件事，就对那一个完成的那个满足感。已经在开始的时候显露出来，好，这个是要紧的，这个是要紧的。如果我们父母往这个方向去，当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啊，我们也在学习，但我们是否让孩子看见，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对将来要达成的那一个目标，我有那一种满足感，从我开始学就有，那，啊，学成有。那么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必须做转换，我仍然有，所以这是要紧的事，这是要紧的事。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当他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啊，无论在各种情况又有何妨，那么他总是喜乐。那原因是什么？所以啊，他当他把上帝给他的使命成为一个他渴望想要去做的事，所以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在那个喜乐当中，所以他自然可以邀请人跟他一同喜乐，那么也让弟兄姐妹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呈现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啊回到这个课程上来，所以当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要往他的目标方向去的时候，那么他啊能不能认同我们给他的意见，提供他的方法，那么啊我们要让孩子们啊明白，那么这个目标、哦、这个目标，那么他们能够从这个目标跟现况去做思考，然后达成这个目标的困难啊，我们知道，他也知道，哦，但是怎么样啊，能够帮助孩子自我鞭策去努力？所以到了青少年，我们不能够再当一个宝妈跟宝爸，就什么事都帮他想得好啊，做得好，不，这个沟通啊，是一个启发。跟诱导的方式，所以当我们跟孩子在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信任他？我们先信任他，哦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哦啊、虽然他能力、啊、也不一定、啊、非常的好， 或者是怎样，但是我们总要信任他一定可以将他内在的的能力或者努力可以发出来。所以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寻找什么样的可以尝试跟执行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我们单向的告诉他，我们是跟他在一个信任他的情境当中，那么来陪他，或者是来伴着他来这个在过程当中去经历。在这边我要提的是经历的过程要比达到目标来的重要，因为他需要去经历，然后呢让孩子知道什么是达到目标这边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会跟大家提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做成了，那就达到目标，这固然是大家都期待的，但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就是当我们往一个目标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达成的是原先我们定的目标，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收获的目标是什么？是失败，是失败。但是我们不用失败这两个字，我们会讲到说，我们获取的经验，我们所得到的经验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得到一些经验，虽然这个经验是人所谓失败的经验，但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或者原来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或者等等。那帮助孩子换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因为我刚才有提到的，要帮助孩子有弹性，有弹性不是只有那个目标没达到就完了，要帮助他有弹性。所以目标加上经历在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帮助孩子有弹性。所以我们信任是我们总是在旁边让孩子知道我们体会他的感受，我们主动的支持，我们跟他共同承担，所以这是信任式。好，所以当我再把这个整理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跟孩子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期待的目标的时候，那么呢有相当多的困难对孩子来说，那但是这些困难是他们自己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跟着他一起思考，一起寻求可以尝试执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鼓励他，跟他一起走，然后在平常的时候就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只在意那一个目标，而是在意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所获得的经验。然后我们面对目标没有达成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所获得的经验来使我们在当中得到一种满足，这对孩子是需要的。好，所以信任我们不要直接命令，直接指导，记得要改变成为一个让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是被尊重的自己的感受是被体会的。好，这是一个第一个部分大家可以思想一下。第二个，当孩子在面对压力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到积极对抗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要能够更谨慎的说话。大部分我们看到孩子消极的逃避或者很积极的对抗这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直接否定他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这样做是不好，你这样做将来会怎样怎样怎样这些直接否定的话请不要说请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孩子不是不知道， 因为他知道现在的逃避，现在的抵挡对他一定不会有好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不再不是不知道，因为他同侪里面哪些是要紧的他是知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避免直接的否定，避免直接的否定要回到前面我们讲的要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那么在当中知道他实在是一个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孩子所以这些压力也实在很大，或者是他是在学习上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学校的进度又比较快，所以他不是那么容易跟上。所以我们总是要体会我们的孩子，知道他逃避抵抗等等的比较具体真实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不是不可以，不是随便去找理由为他找的，而是我们去思想甚至他 是心定不下来。那么为什么心不定不下来？有些孩子是因为有压力他心就定不下来，所以我们父母理解这些，然后呢怎么样引导他们，怎么样引导他们。好，如果前面讲信任式的一个引导，那么这里我就要讲启发式的引导。启发式的引导那启发式的引导，那我们就是让他开始用目标也好，用动机也好，那么呢来这个做邀请式，邀请式。好，记得启发式的的引导呢，它是邀请式的口吻，邀请式的口吻就是问他说，那么这一次这一次你的成绩并不理想，你自己也蛮挫折的，那么那你想，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做然后呢能够使你成绩能够把你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这个是一个邀请式可以怎么样做，然后呢把你的把你的能力给发挥出来那而不是这是邀请式的口吻。那命令式的口吻就是就那会让他觉得是被责备或者被要求，那他一想到要求他就做不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消极的逃避，积极的对抗了。所以我们就是邀请他那让他不论他怎么说，即使他说我不知道也都可以，也都可以那如果他说不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思考先帮助他思考不要很快的就到那个到那个决定上要先给他思考，思考他开始思考那么思考就好像一个一个高山，那么他在山底下，然后看到他同学已经爬到一半了，那么他离山顶人家只剩一半的路，他还有全部的路要爬，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要了，他不可能了他爬不上去了，他做不到了，所以他不想走了，所以这就是逃避或抵抗。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怎样帮孩子，当他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思考，那么他不要把山顶的那一个目标当作现在就要去达成的目标，而是同学已经到一半了，那你还是在出发点而已，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可以把它分成几个目标的位置，我们跟他说你下一次只要能够爬到四分之一我们用这个目标来做就好，然后鼓励他 即便只走到这四分之一，离到山顶 还有四分之三的路，但我现在走的四分之一，我就会得到这四分之一的一个好的经验，跟好的自我的肯定，跟自我的鼓励。所以这个是启发，启发他能不能把一个目标做一个阶段性的思考，然后在这个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里面，他怎么样去能够应用他的时间，他怎么样去能够去做一些调整，让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那孩子很可能会想说，没有用了，这样我还是落后人家很多我想我们做父母的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如果同学都考90，他只考40，那当然离这个90还有50分的距离，但是我们能不能告诉他，你下次考45就可以，只要他能够继续的每一次增加5分的话，我想一年以后他很可能从40的阶段就达到60，达到60。所以这就是一个启发式的启发什么？启发让他有动机，让他有一个可达成的目标，然后去达成。那么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我们希望他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节制、能够自律。其实当他开始认为自己有机会达到的时候，那么他才有可能往这个目标上去自我管理、去自制跟自律。好，那当我们提到这些用动机用给他来思考的时候然后再慢慢帮助他做决定这是我们要思量的。所以这边我们讲的前面一个是新的学习开始，或者一个新的一个难处来的时候，那么信任式的沟通是很重要的那么帮助孩子，让他知道他现在所要下功夫的、所要努力去做的，我们是信任，我们跟他我们了解、知道，我们鼓励、认同记得不是都不要命令，慢慢的去提给他一些思考，然后我们就支持他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如果孩子在强烈的挫折底下，我们尽量要记得在启发式的帮助他让他开始有动机、有力量往前再走一步，往前再走一步。再来还有一种情境呢是问题的，有问题的，发生问题的。那么青少年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呢这些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冲突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开始用这一个也是用一种启发式的方式的一个问答的方式这个启发式的问答方式呢有些父母碰到孩子发生出了问题，就会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那就是责备你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一类型都是责备，或者是说怎么没有考虑的周到等等等等。我在说这些都是责备，责备就会把整个焦点放在发生的事情上而已发生的事情上而已，而不是借着这一个所发生的事带来的一个得着的一些学习，那么对将来是有注意的。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孩子知道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他也可能，或者说他也会有，但我们希望他把它讲出来，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了，那么呢，学校老师打电话来告诉你了，说你的孩子在学校怎么样，跟同学怎么样冲突。好，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告诉他，今天老师告诉我，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先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先问为什么，就是谈事，谈事情，谈事。我们先谈人，你可以问孩子说：“发生这个事，那你有什么感受？整个事情的事件发生了，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然后你可以问，他可以告诉你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如果可以告诉你过程中的感受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情绪管理。这是他将来的情绪管理，同学怎么样说，诱导他有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后来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情绪，那做了什么事，那这些事情发生了到现在造成的伤害也好，等等也好，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让他说出来，为什么？因为让他说出来这些感受，他以后才能够去思想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一个，刚才我讲自律里面有一样是自我的冲动，孩子有自我的冲动，冲动的控制，然后他要怎么样能够有自我的负责，怎么样有一个弹性，所以我们问他的感受。好，感受完了，那么呢，我们再问他，你觉得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境造成这件事的发生，这个又是让他回溯他在面对环境的时候，回面环境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环境，不要就是因为他要去回应嘛，回应的时候那刚才已经有感受了，有后果了，现在让他去思考他是怎么回应的，然后呢，这也是帮助他将来面对情境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自我调整，有合宜的弹性，然后我们再问他，你在当中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所以你看，我们问的感受，问的发生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然后当问他学到什么，学到什么，那这些都是帮助他成为一个能够自我自律、自我管理的人，然后他学到的东西，我们也不用急，我们问这些，都是集中在他的感受，他在当中的历程，我们都没有表达我们的意思，重点是我们没有表达，但是我们借着启发式的一个引导跟问话，让他慢慢的去。自己把那一个历程当中能够被引导，是他有一个得着，所以当他告诉学到什么的时候，我们肯定他，我们肯定他。那如果我们父母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学习需要提醒他要提醒他，好，那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如果那现在事情的后果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解决？其实这些就可以帮助他怎么解决比如说他对同学造成伤害，或者是让同学造成损失，或等等这些，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摆在第一个问，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到了第三个问题，知道学到什么，他的心境还没有沉淀下来，还没有沉淀下来，所以当他解决问题的做法通常是比较冲动的我们不需要他冲动，我们让他到这时候再去想他想要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再配合的让他思考这样解决妥不妥当 是不是对他有过分的过分的这一个责罚，或者是过分的补偿，或者是等等。其实我们父母都要有一个让他知道，如果他觉得解决问题，我们觉得他这样解决不是相对等也不好因为事情的后要补赎的方式跟他所造成的问题应当是有一个相当的，这样会帮助他去记下来去记下来这个事件对他的益处。所以我们希望他学习到能够内化成为他里面的生命的得着所以当我们问他说你解决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让他记得，让他是一个相对称的。好，所以我们走过完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并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孩子在整个历程当中就会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也会知道了好，所以我们不直接把焦点放在问为什么，也不直接把焦点放在解决的方法，而是邀请孩子一起来参与解决的方法，然后让孩子主动提出来是要紧的。孩子主动提出来，如果他实在想不出来，我们也不要马上讲，我们会可以说我想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怎样，另外一种是怎样然后我们可以请他思考第一种的情境是什么好，第一种会怎样，第二种会怎样，其实就帮助孩子他想不出解决，我们提供两个解决的方案给他思考，这就思考，然后让他说好，那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觉得做得来的。好，所以我们把焦点从那个不当的行为跟后果转成孩子可以自己愿意去解决的，去做的那就达到我们解决问题的目的了。好，所以这是三个最主要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三个最主要的一个是平常有一个目标式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是孩子有挫折，有逃避对抵抗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更严重发生事情了，我们怎么做？那三个都要让我们适当的跟孩子来说话。然后记得这就是一个同行式，就是我们跟他走，他面对这个等于我们也面对这个，但是我们把重心放在孩子能够自我思考，自我提出解决的方式，而且他要有个很清楚的认知。好，那么这当中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听请听前面用的不要忘记，然后把孩子的话做一个换句话说跟整合，让孩子能够去想他刚才想到哪里做什么然后跟他讨论那你们可以去思想孩子对他自己的时间管理做不好，你要怎么样你要可以邀请他有什么方式我可以帮你或怎样所以有些时候父母亲面对孩子的一些期待，比如说孩子跟你说他要到同学家去，今天会晚一点回来，那如果我们父母一听到说哇他要晚一点回来，我们可能就担心有紧张有情绪了，那我们的脸色可能就会显露出来了所以但是我们碰到这个情况，我们可能 有这个情绪出来，我们也让孩子知道说，哇，我听到你晚一点回来，我会有压力耶，那怎么办？你看，那怎么办？意思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说，哎，我现在会担心这样。那孩子如果跟你说，哎呀，妈，不用担心啦，不会有事情啦，我讲讲，这样会讲一堆。好，那我们不直接反驳他的，不直接反驳他的这个啊说法。好，那我们可以认同他说是啊，如果我可以这样放心，我就不会有压力啦。那不过我现在有压力怎么办？就是我们一直让孩子参与在我们要解决问题上头，让孩子去提供他有什么想法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孩子提到一些，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那我们觉得合宜，我们就这样子去做，所以这就是啊，就是一个同行式的沟通。你告诉孩子说，那妈就是会担心啊，怎么办了等等，那孩子会说，那我可以怎样怎样啊，我可以怎样怎样，因为他开始站在一个啊让你担心的情境，他去思考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他长大在外面也会碰到一些情境，那他就会想到你，然后他会想你会怎样，然后他要怎么做才能够啊让你不忧虑或者等等，所以啊这些都是因为思考以后内化的。当他碰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他会知道怎么样自我管理、自我回应。好，那这是啊一个提醒。还有一个提醒是啊，如果啊孩子总是啊拒绝，或者总是消极抵抗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容易情绪高涨，容易情绪高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也可以啊让孩子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啊给双方一些时间，啊，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讲说，现在这种情境之下啊。我需要稍微再啊调整一下我的情绪啊，那我才有办法再跟你谈啊。那你给啊爸爸啊10分钟的时间去祷告啊，去安静一下啊。这个对孩子来讲啊，他会看到的是什么？他不扎在一个挫折的焦虑当中，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如果我们继续情绪高涨，他就跟我们在当中采取啊一个啊很硬的方式对抗。但是当我们去思考，我们也要来自我调整，我们也要祷告来啊让自己能够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其实这是帮助孩子，帮助孩子就是你如果继续这样子一个态度，我们也没办法谈那。啊，他就会反思的。那他是不是也要去祷告？他不是也要去安静？好，其实这叫同行，同行。好，所以避免自己情绪高涨，面到这时候，我们啊，有这就是一个暂停的机制，暂停的机制。那暂停的重点是，我们给自己时间，然后可以祷告，可以在当中啊去等候寻求。然后再回来，啊，让孩子知道我们看重这些事，但我们也需要。好，所以最后一个要紧的是，刚才我一开始就有提到，啊，以撒跟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是重点是这个经过的历程是要紧的，我们在历程中要同行，那么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因为耶和华会自己预备，所以最后我们跟孩子一同去经历，耶和华会自己预备，耶和华会自己预备。所以我们讲到的自律、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等等，那么呢，跟不是说我们以那个目标达成的，那就代表我们自我管理的好，不是，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能够 知道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自我控制，自我负责，自我调整，有弹性，有自我察觉。然后结果呢，结果我们相信上帝在当中必为我们预备。所以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都是要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孩子，到最重要的那个结果无论是达到目标也好，没有达到目标也好，但我们都相信耶和华已的，都相信耶和华已的。好，所以综合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历程当中，那么帮助我们的孩子记得在一般的情境之下，我们怎么样用信任式的方式配合启发式的一个引导，帮助我们的孩子。然后在孩子有挫折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同样的用信任跟启发的方式帮助他们。然后孩子真的有产生 trouble 的，我们怎么样也是信任跟启发式的帮助他们。那这些就是我们跟他一起同行，然后求主帮助我们，那不要忘了随时抓住机会。当我们看到了了解了，我们就抓住机会来跟他们谈。好，那么最后给父母一些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自制。自制呢我们要记得这是圣灵的果子，节制是圣灵的果子。那所以我们要的自制不是人自己管理的果子，而是一个相信神的恩典的果子。所以我们父母要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头彼此同心，互相扶持，一起祷告然后常常的去思想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然后注意倾听他们，倾听他们然后在当中呢让孩子能够放心的讲然后帮助孩子把他的意思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把他的感受说出来。那么不要忘记跟孩子有好的约会的时间，也能够全家人在一起好的相聚的时间那么在一个历程当中总不要忘的，在过程当中，那么目标达成是我们喜悦的，但是更要紧的是在一个路径上，我们是不是有平静安稳跟喜乐的心去走前面的道路。好，那我希望这是一个能够在我们跟孩子同行的路上，我们能够有一些好的从孩子身上也得到学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当中我们经历到那么一起同行上的美好。那么要相信上帝的恩典一直在那里，不会离开我们，那么智慧神也会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把这一切交在恩主的手中。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非常自律的人，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非常自守，保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从这当中来思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看到的是我们会有情绪，但我们知道怎么样整理调节。我们也都有要当父的责任，我们是怎么样把心放在这些上头。更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有喜乐跟满足的心来去承担我们这些所担当的一切的事，也帮助孩子看见我们，我们也会有困难，我们是怎么样去自我调整，那么在当中有何以的弹性去面对环境中的改变。我们也让孩子知道，我们愿意面对自己， 我们有难处有挫折，也会有失控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看见我们怎么样面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能够在孩子面前勇敢的承认我们的错，谦卑的来做一些调整跟改正。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爱心和耐心，总有温和坚定的语气态度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对话，也让他们感受到主啊，我们都是蒙你所爱的。谢谢主，就把我们心中所期盼的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在这一条正道上交托给你，求你的恩典保守赐福都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好，下次见。